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9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强各地军事基地的戒备级别，防范境内可能针对军人和执法人员的攻击；俄罗斯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巴基斯坦悼念飞机失事中遇难的外交使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日前公开表示，美国境内有数百名或许数千名人士在从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那里收到希望他们加入或者是要他们发动针对美国的袭击的通讯往来。科米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伊斯兰国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境内的官兵和执法人员。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随后都加强了戒备级别。2002年成立的负责美国境内安全事务的美军北方司令部表示，加强美国境内各大军事基地的戒备级别确实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但强调说并不是同某一个具体的可信的威胁有直接的关联。北方司令部也对美国境内的暴力极端人士所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两名枪手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的一个活动上开枪射伤了一名保安人员，随后被警方击毙。伊斯兰国随后声称那次袭击事件是该组织策划的，但是美国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那次事件是否有幕后策划人以及幕后策划人是哪一方。巴基斯坦方面继星期五发生的空难之后，将星期六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空难当中丧生的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国的大使、马来西亚和印尼大使的夫人以及3名机组人员。上述7人的尸体目前都被临时安放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遇难的时候飞机上有至少17人。这座飞机是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地带出事的。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在推特上表示，幸存者当中包括波兰和荷兰派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声称是他们将这座飞机从空中击落的，并且说他们的目标原本是巴基斯坦现任总理谢里夫。不过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上述空难纯属技术上的故障，并不是由于任何恐怖行动。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赞扬俄罗斯在二战期间击败德国纳粹军队的努力。这场号称是俄罗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在俄罗斯当地时间早上10点举行。阅兵式包括了16000名士兵以及包括新型坦克和100多架飞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外界质疑俄罗斯借此展示军事实力。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为了乌克兰问题陷入僵局，大部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席。参与的领导人包括中国、古巴、委内瑞拉、埃及、南非和津巴布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出席了这次仪式。尽管如此，普京在阅兵讲话中除了向苏军致敬，仍然感谢美国、英国、法国的贡献。 普京总统说，我们感谢英国、法国和美国为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我感谢所有加入反法西斯阵线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纳粹的国家。有大约2700万苏军士兵和百姓在二战中丧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红军的胜利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骄傲，也是俄罗斯全国上下一心的象征。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回忆在中国的战斗经历时，称赞中国没有忘记这些老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这些人中有前苏军高级将领，还有前苏联元帅和曾经在中国参战的苏联飞行员的后代。上个世纪30-40年代，苏联为了帮助中国与入侵的日本军队作战，派遣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飞行员以及技术人员前往中国参战，许多人战死后埋葬在中国，飞行员奥帕索夫就是其中之一。奥帕索夫的儿子叶夫根尼说，他父亲1936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为表现英勇被派到中国同日军作战。奥帕索夫是第一批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当时他们总共有21人，都来自驻扎在莫斯科附近刘比尔茨市的苏军防空团。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1937年8月签订了有关协议后，奥帕索夫等飞行员10月份就已经抵达中国。叶夫根尼说，当时苏联在兰州有很大的空军基地，战斗机先被拆散，然后从哈萨克的阿拉姆图经过新疆运抵兰州，再由苏联的技术人员在那里重新组装。中国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飞机所使用的汽油都由农民用扁担一桶一桶地从很远的地方运到机场。叶夫根尼说，他父亲曾经驻扎在兰州、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当时中日激战，苏联飞行员损失巨大，他父亲1938年7月份在南京附近的一场空战中牺牲，当时不到30岁。叶夫根尼说，在那场战斗中，我父亲击落了2架日本战机，弹药全部打光，这时新赶来的日军战机开火击中了我父亲的战机，他被迫跳伞，在空中被日本飞机扫射打死，他的尸体落在附近的一个湖中，被中国渔民找到，后来被当地政府下葬。叶夫根尼说，父亲战死时他年仅5岁，他后来受祖父影响当了水手，曾经在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服役，并作为苏联的军事顾问在非洲和中东等国家工作过。叶夫根尼说，苏联飞行员当时驾驶的是苏联双翼的 I-15 型战机，后来换成了较为先进的单翼 I-16 型战机。同奥帕索夫一起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中，有一位名叫莫伊谢耶夫的飞行员，他因为战功卓著被蒋介石授予勋章。莫伊谢耶夫1938年秋季驾机在兰州机场降落时失事身亡。叶夫根尼与到过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的后代保持联络，他们多次去中国寻访祖辈的足迹。叶夫根尼的一位友人是苏军元帅崔伊科夫的孙子，至今仍保存着崔伊科夫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照片。崔伊科夫曾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中国返回苏联后曾经在前线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叶夫根尼说，他父亲和其他的一些苏联飞行员的墓地已经无法找到，许多历史档案目前都保存在台湾，他们已经请求台湾政府提供协助，发掘更多的相关历史资料。叶夫根尼称赞中国一直没有忘记苏联老兵，时常同这些老兵会面，并向他们赠送各种礼物。纳粹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数十万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中国东北，苏联战略火箭军少将舒德洛当时是炮兵连长。舒德洛说，他所在的苏军第39军从蒙古进入中国，蒙古当时非常平静，当地没有道路， 蒙古和中国既没有边界，更没有界碑，他们乘坐美国援助的卡车一路挺进，经过海拉尔抵达沈阳，然后乘火车从沈阳抵达旅顺。到达沈阳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放弃了抵抗，而在旅顺时，日本已经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他们当时都认为同日本的战争将会打好几年，没有人能想到几个星期就能结束。1927年出生的舒德勒说，39军的任务是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的联系。日军抵抗十分顽强，但苏联红军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远远超过关东军。舒德勒说，当时的东北是谁有枪杆子谁就掌权，所以苏军实际控制着东北。日本投降之后，大批苏联红军撤离回国，但39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达成的协议驻扎在旅顺地区。舒德洛说，苏联当时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现在称作的北方四岛，但苏联租赁旅顺的计划却因为中国政权更迭发生了变化。舒德洛说，根据协议，我们本可以在旅顺驻扎30年，但后来变成我们仅能驻扎10年。到1955年时，我们把旅顺的海军基地、大连的工业设施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等等都无偿地送给了中国，就如同亲兄弟一样。舒德洛说，东北百姓对红军非常友好，提供了各种支持。中国当时十分贫穷，红军也对当地民众提供了很多帮助。舒德洛还记得1948年在大连时，共产党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火车机车都被国民党控制，旅顺的苏联红军曾经制定专门计划，用货船运输火车机车，帮助林彪的部队调派兵力。舒德洛1953年回国后，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滨海边疆区服役，后来加入战略火箭军。1990年之后，舒德洛多次访问中国，他感叹中国变化巨大，并称赞中国改革。舒德洛还记得10年前的二战胜利60周年庆典时，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经赠送苏联老兵大屏幕的平板电视。舒德洛夫妇住在莫斯科南部的一处宽敞的住宅公寓中，子女儿孙目前都住在外地。舒德洛的将军礼服上挂满了勋章，其中一枚由中国授予。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议战，后来成为苏联著名汉学家的杰柳钦生前回忆说，他1948年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达哈尔滨，为中东铁路当翻译。当时东北的富裕与火车沿途看到的西伯利亚战后的贫瘠和物资供应短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说，哈尔滨的餐馆和商店的商品应有尽有，生活平静。20世纪50年代曾经是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认识邓小平，并在中国老一代知识圈中拥有很多友人的杰留新说，苏联红军当时把东北的工厂的设备拆下来作为战利品运回国，红军的军纪也受过批评，但无论如何是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尖阁诸岛，但是前日本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如何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保卫领土。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
我要重申，我们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阁诸岛。
中国把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称为钓鱼岛，并且宣称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舰船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夺取尖阁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我们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在哪里。
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也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态度坚决。
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咄咄逼人，我们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他们停止挑衅。
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阁诸岛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还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在此之前，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
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阁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一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目的，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发表2015年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并且大力提升导弹攻击能力，以阻止美国介入南中国海潜在的冲突。下面是李宝的另外一篇报道。
五角大楼5月8日星期五公布了这份依法必须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份近10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过去一年来的军力发展。报告说，中国并不谋求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在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展示了为了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而不惜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报告以特别议题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的情形，称中国2014年在南中国海5处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到年底已经人为地将岛屿面积扩大了500英亩。据美国多家报刊的报道，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迄今为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声称对这一海域拥有主权。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攻击的防御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潜在的军事冲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可能正削弱美军关键的军事优势。中国一向指责美国国防部的这份年度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妨碍两军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为应对台湾海峡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台湾军方在军事策略和海军作战形态上已经开始其转型工程。美国安全研究专家说，台湾海军去年底接收台湾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沱江号，就是台湾更广泛军事策略调整的最明显的标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从事全球安全研究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研究员奥马尔·拉姆拉尼在这个星期针对台海局势发布的预测中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形下将日渐减弱，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将迫使台湾军方朝区域阻隔方向调整。 台湾军事战略转变将面临挑战，包括与中国大陆日渐紧密的经济关系、军费方面的需求，以及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拉姆拉尼的分析说，台湾传统上在周边海域部署大型海上船舰，但未来台湾的军事准则强调的是弹性、逆踪和火力强，以及能够阻止敌人行动自由的船舰，以反介入、区域阻隔为战略目标，并且将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以精简部队整合资源。在任内全力推动募兵制的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三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关于解放军的研讨会中，就说明了台湾的军事战略转变。杨念祖说，虽然近年来台海两岸进行了和平交流，但北京从来没有放弃对台用武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意图，因此台湾绝对不能解除军事戒备。不过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军方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杨念祖说，
我们发展不对称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台湾小，他们在武力上占有优势，我们却处于劣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上以一个居于劣势者去对抗别人的优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杨念祖说，台湾的军事策略是发展创新及不对称能力，将台湾的防卫能力极大化，并且在海上、空中将敌人阻绝境外，才能达到争取时间、等待驰援的目标。杨念祖说，
我们军队的使命是自我防卫，取得空中优势，以阻挡来自空中的攻击，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取得制海权也是我们军队的任务。
战略预测公司的拉姆拉尼说，受到财政困难的限制，台湾目前的防卫态势将很快失去对抗解放军威胁的能力。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或反对党民进党都因各自的政治考量而避免公开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便未来民进党可能执政，也几乎无法不维持目前国民党对中国的基本做法。尽管如此，拉姆拉尼认为台湾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必须克服所有障碍，采取区域阻隔策略，因为那才能给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来吓阻解放军袭击。沱江舰是台湾龙德造船公司制造的500吨级导弹护卫舰，具有雷达逆踪能力，最高速度可达38节，续航能力为2000海里，造价7000万美元。第一艘沱江舰去年12月交付台湾海军，今年3月底已成军服役，预定今年9月正式量产。台湾军方计划购买8到12艘的沱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人大官网日前公布国家安全法二审草案，其中规定台湾同胞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在台湾受到关注。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官网星期四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台湾引发关注。审议稿十一条提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群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绿营人士批评说，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联手捍卫九二共识，中国人大却公布出如此法条，目的是借着法令明确把台湾纳入在中国的国内法里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不利。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认为，审议稿第十一条对香港的影响大于对台湾，因为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与行动在过程中被北京定义为港独。董立文表示，国家安全法是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写给中国大陆的人民看的，大陆爱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这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只是一种政治宣示。董立文说，
当然是对国内也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那当然是嘛。但是既然是一种政治宣示的话呢，哈，其实就不必被这种北京的一种恐吓的方式，就不需要被他们恐吓了。最好不被恐吓的方式就是那是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律，去规范他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文化大学教授蔡伟对美国之音说，人大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可以视为是中国的政策宣示，但是在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成为法律之后，在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政策正朝向以法律和法治的层次来规范双方的关系。蔡伟说，
习近平讲过要依宪治国，要依法治国，那张志军也讲过是要依法来巩固这个两岸关系，处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些原则哈，所以有这个脉络可循呐、啊，好就是说它的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是存在的。
蔡伟教授表示，刚刚公布的审议稿在目前的时间点上以及其内容毕竟有针对性，因为大陆认为香港出现港独，台湾也有跟大陆分裂的倾向。因此，尽管人大制定的是国内法，第十一条审议稿的内容，台湾还是必须予以重视。另一方面，董立文教授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政治大于法治，而且大陆的法律从审议到宣布立法的时间可长可短。例如，中国通过的反恐法至今还未公告为法律。星期四公布有关台湾的审议草案，何时才能成为法律，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有关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示文件，证明前任总统及官员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并再度要求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具体说明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拿出档案文件，证明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都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马英九说，1992年8月1号前总统李登辉主持第八次国家统一委员会时，通过一项决议，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任一个多月后，美国亚洲基金会来访，问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陈水扁说，新政府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天之后，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表示，对于一个中国的争议，两岸愿意以口头各自表述来处理，各说各话，最终成为两岸共识的实际过程。蔡英文在立法院答询时还明确说，我们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马英九表示，也许绿营方面人士不赞成九二共识，但是相关文件确实存在，不容否认。马英九总统出席陆委会主办的两岸互动与交流历史时光回廊特展活动致辞时说，
九二共识当然是有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呢双方都承认，更重要的这个过程显示是我方提议对方答应，不是对方要求逼迫我们接受。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两岸之间不存在九二共识，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和企业界交流时，企业界人士提问，如何在中国坚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蔡英文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台湾要先有内部共识，有民意基础才能处理两岸定位。他还承诺不会以两岸议题操作总统大选。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要求蔡英文说清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内容为何。他说， 民进党一天到晚批评他亲中卖台，莫非蔡英文要维持亲中卖台的现状？如果不是，要如何透过没有九二共识的现状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繁荣呢？马英九强调，作为总统参选人，对问题不能回避、闪躲，不能打高空，不能空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蔡英文批评他不了解人民的需要，但是人民要的很清楚，就是不要回到七年前一边一国的现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认为不能以维持现状的空话来糊弄。抹红抹黑或许可以赢得选举，但是不能失去台湾。蔡英文曾经表示，有信心可以处理好两岸关系，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获得74%民意的支持，民进党会努力维持两岸稳定和平。他说，马政府、国民党的批评是选举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前日本内阁首长和学者星期四在洛杉矶同兰德公司的专家就东亚未来的安全和挑战进行了交流。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当天的研讨会采轮流发言方式，并有简短的问答，主题围绕东亚地区未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萨尔指出，
South Korea in particular is caught between what I see as five major regional transitions.
他说，韩国正在经历五个地区性的转变，对现有的模式、惯例和思考方式带来挑战，也影响到韩国出力和美国以及地区盟国的关系，以及发展自己的国防策略等。这些转变包括中国成为地区的主控力量，日本的地位突飞猛进，朝鲜的武力恫吓不断等等。韩国多年来一直追求在地区和全球发挥作用，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提升到新高，而日本首相安倍访美之行的成就受到广泛的赞扬，其中很多都是韩国经营追求多年的目标，现在韩国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状况。前日本外务大臣、现任众议员的玄叶光一郎指出东亚地区的三大挑战，他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和平处理和中国对手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下组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第三让美国、日本和中国分享这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兰德公司资深国际政策分析员库珀表示，美国必须清楚地传达信息给中国，在那些发生争端地区使用军事武力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必须采用其他手段解决争端，这很重要。一位观众询问玄叶光日本是否要取得核武，玄叶光表示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的国家，他认为日本拥有核武器不是一个好主意。玄叶光一郎谈到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时，强调要由美国领导制定高标准的基础规则，日后再请中国参加。纽约大学的华裔教授林文在问答时间对此提出质疑。林文表示，
现在中国强大起来，对不对？这个他的这个 rights 跟他的 strength 跟他的 population 应当符合。好像是说我们，好像中国，如果是中国这样去的话，标准可能不会符合国际的水准那么高。
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抗议群众出现，他们多数是韩国裔和华裔，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加以谴责，特别是慰安妇的问题。然而，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中，并没有提到慰安妇。前日本大使、现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的北冈伸一谈到历史问题，但并没有明确说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北冈伸一表示，他说历史问题非常困难，我知道。 他曾建议日本和韩国共同研究历史，他也曾推动日本和中国一起研究，了解彼此对事件的想法，最后出版一本小书，把双方的看法并列出来。他说，认识对方的看法非常重要，这个途径很遥远，但不要放弃。兰德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杰夫·哈根指出，美日共同防御有许多挑战。他说
，Time of flight from a ballistic missile from North Korea to Japan would be about 5 minutes。
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到日本的飞行时间只有5分钟，你必须要执行多重任务，协调、确认目标等等，语言障碍问题也很大。不过哈根指出，除了不断练习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美日同盟的挑战很多，前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指出，因为乌克兰问题，日本同意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他说，我相信日本因此做出牺牲，但我对美国有个小问题，在南中国海，中国有些不当的动作，但美国却不情愿就此采取行动。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斯科特·哈罗德表示，他说，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和同盟将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改善而获益。美韩的安全关系一旦遭遇真正的冲击，会用到日本境内的支援设施，所以三边的协调越好越有利。美国的盟邦之间有意见，会让事情难办。至于美国在日韩历史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哈罗德指出，他说，美国应该站在支持和鼓励的立场，真正的重活还必须由当事的国家自己扛起来。空军退役的美国军人邝先生从圣巴巴拉开车来听讲，他认为慰安妇事件已经过去，现在应该向前看。对于中国威胁美国的说法，他觉得应该扩大彼此的贸易投资，金额越大就越不会轻易动武了。兰德公司的资深政策研究员埃利克·拉森就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做了背景说明和分析。观众安对拉森的说明非常满意，他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价值在于让美国成功地成为一个组成的分子，改善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关系，我希望能带来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北韩方面当地时间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附在潜艇上的弹道导弹。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相关报道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本次实验性的发射，并且亲自下达了测试开始的命令。报道引述金正恩的话称，这次潜艇弹道导弹的发射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且高度赞扬了参与该项目的科技人员。报道没有公布这次试射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以及导弹的射程。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朝中社的话说，金正恩表示，这次试射的成就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北韩潜艇导弹技术研发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外界意见不一。有专家指出，北韩的潜艇舰队本身已经相当老旧。另一方面，韩国方面星期五表示，已同北韩达成协议，将于下个月共同举办活动，纪念两国在2000年6月双方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纪念615声明签署15周年的活动将于今年6月14日至16日举行，地点在韩国首都首尔。这个星期早些时候，韩国方面由非政府机构成员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在中国境内的沈阳市同来自北韩的代表举行了会谈。另一方面，南北韩双方还同意在今年8月的时候共同举办活动，庆祝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美方已经要求中国调查一种被外界称为网络大炮的技术，针对美国网站发起的恶意网络攻击，并且将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发起的恶意的互联网活动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威胁。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有关中国使用一种新型网络能力来干扰全球互联网用户获取存储在中国境外的内容的报道，让美国感到担忧。我们已经要求中国当局调查这一活动，并向美方提供调查结果。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正在与所有自愿合作的伙伴一同增强网络安全，提升网络空间里可接受的国家行为的准则，并保护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的原则。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个部门将联合在全国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鉴于此，中国卫生计生委等相关单位在全国展开整治两非行动，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新华社说，本次专项行动将加大对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两非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黑诊所和游医等从事两非的行为，严肃查处两非中介，以及加强可用于胎儿性别鉴定器械和终止妊娠药品的监管。去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为116: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16个男婴出生。山东领导曾说，中国有些地方这个比例达到120:10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人类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105:100。联合国人口基金2012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出于性别选择目的，人工终止妊娠导致中国在2010年少出生2400万女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0到4岁人口的性别比例达到120:100。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中国人口专家《大国控潮》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由于这个他们那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那些人现在还刚刚到结婚年龄，所以这个光棍危机啊在现在才开始爆发出来。所以中国今后有大概就是大概有4000万左右找不老婆，那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很大的这个冲击的。
新华社的报道说，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偏高的直接原因，而专家认为两非只是一种现象，人口性别失衡主要是政策问题。美国专家易富贤表示，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当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生男孩。
就是美国的盖洛普公司，就那个美医公司啊，从1941年到2011年，他一共做了10次调查。就如果美国只能一个孩子的话，你选择生男孩生女孩？你看美国一面倒的，从1941年到2011年，都是40%左右选择生男孩，只有27%左右选择生女孩。尤其是美国的男性，美国的男性的话，一面倒需要生男孩。比如说美国的18岁到49岁男性，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54%选择是要男孩，只有19%选择是要女孩。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男的这个偏爱男孩的思想并不比美国这个强烈。
路透社报道说，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有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这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数据显示，虽然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例比西方国家高， 但在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为110:100，印度为108:100，新加坡和香港同为107:100。大国控潮作者易富贤表示，2005年到2013年，中国有剩女现象，比如在2010年，虽然27岁和25岁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但27岁的男性人口要少于25岁的女性人口。但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光棍危机开始全面爆发。如不对现在的政策加以调整，到2050年，中国光棍人数将达到4000万。研究发现，大规模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会导致反社会和暴力行为的上升。美国关注中国妇女权益的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表示，中国政府现在采取行动打击双非，显然是开始意识到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严重后果。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唯有彻底废除一胎化政策。他说，
任何对一胎化政策的修补、调整或是改革都是不够的，这个政策需要被彻底废除，也就是说，妇女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选择她们想要孕育几个孩子。
大国控潮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堕胎，酿成中国民众对胎儿生命的漠视，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性别选择性堕胎。他说，
中国是政府参与了摧杀生命，政府强制堕胎，政府本来是应该是保护胎儿权利的，应该是限制堕胎的，你政府都参与堕胎的话，那么你老百姓他根本不当回事呀。政府都可以堕胎生命的话，那我这个老百姓小生个男孩，哎，我不是把女孩堕掉，哎，哪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觉得很正常。
据易富贤推算，1990年到2012年，中国累计选择性堕女胎2100万，仅2010年一年，中国就发生堕胎636万例，堕胎率为4%。在北京，2010年共出生11.6万新生�儿，堕胎却高达21.1万，堕胎率高达1812%。他说，一个国家对堕胎的立场，显示这个国家对生命的态度和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其 GDP 的282%，虽然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与此相差不远，但是中国借贷的速度让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就全球标准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借贷数额是在较低水平上，但是地方政府的处境则极为脆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举借贷，目前在还贷方面正拼命挣扎。尽管目前银行还没有亮起红灯，但坏账的信息却给未来带来了更暗淡的前景。上个月，中国电力制造商保定 TMA 集团已经成为第一家拖欠国内债务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日前呼吁，中国在采取经济放缓策略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则对 IMF 关于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专家批评说， IMF 对人民币价值的评估太过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发表了2015年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呼吁中国在寻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作为其增长逐步放缓策略的一部分，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减少政府干预。业界与媒体普遍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这次没有具体评论人民币的价格水平，只是笼统地表示中国应该给予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早在上个月，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以便实现转向家庭消费必要的内部再平衡。 美国财政部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家，并且表示中国在其货币有效升值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人民币的评估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太过于乐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建道博士说，中国必须摆脱廉价货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念，日本始终没能摆脱这种观念，所以经济已经20年没有增长。强势货币总是伴随着强壮经济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则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币值仍然被严重的低估。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价格的评估是比较合理的。美国进出口银行经济师张曼丽博士说，
低估可能成分比较小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人民币这个升值也是从2015年已经也是升值幅度是蛮大的，基本上接近30%。就是如果说对主要的这就是世界贸易的这个货币来说哈，那我们也知道是8.2级开始，那么现在是6.几，就是这个25到30这个幅度，我个人认为好像没有像就是国会的那个纽约的这个参议员说的那么低估那个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这个合理的这个汇率的这个价格，汇率的这个水平。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什么在报告中仍然呼吁中国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张曼丽博士说，
现在的趋势实际上是人民币是在这个走低，去年整个算出来是走低。那么现在我自己这么看啊，就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实际上它一贯是主张这个各个国家哈，它的成员国采用比较灵活的这种汇率体系，多用市场的因素来决定这个汇率，而不是政府的操纵和政府的这种干预这个影响。
张曼丽说，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再次提出给予人民币更大灵活性呼吁的主要原因是鉴于中国目前经济放缓的情况，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趋势可能会是继续贬值。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考虑将人民币列入特别提款权名单。如果人民币被加到这个名单上，就意味着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如果仍然继续对汇率干预很多的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人民币能够向市场化的方向靠拢。业界已经有传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可能要发布一个叫做《第四宪章》的报告，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进行比较综合的分析。这个报告如果出来，他在其中会对人民币进行评估。这个报告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非常接近比较合理的价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则认为，即使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目前的价格差不多是适当的，但是人民币的价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货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中国保持人民币合适价值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给予人民币价格的灵活性。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2015年预期增长率为6.8%，这是许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次低于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此次增速放缓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持续的中期增长所做的必须的调整。在中国所说的新常态语境下，中国面对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压力，预期将会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博士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将采取小的步骤向给予人民币价值更大灵活性的方向迈进，这将比什么都没有好，但是也好不了多少。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巴基斯坦启动了一个经济走廊项目。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包括从中国新疆地区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海港的大型公路和铁路网以及能源项目，将两个国家连接起来并推动贸易。对中国来说，这是开发中国西部十二省的机会。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巴经济走廊使其有机会改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个引人深切关注的问题是，瓜达尔港位于动乱的俾路支省，当地天然气管道和其他设施遭分离主义武装爆炸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将为这个项目投资500亿美元，中国进口石油的输送距离将从12000公里缩短到3000公里。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0年前的今天，1945年5月8日，盟国代表接受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二战的欧洲战事结束。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二战的结束远非仅仅是战争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崭新的生活的开启，世界秩序的全面重建。每一个主要冲突都激发创新，二战的交战双方研发的新技术改变了世界。二战期间诞生了火箭、计算机和喷气式发动机。二战之前没有雷达，没有无线电导航，没有抗生素的大规模生产，没有橡胶等材料，也没有核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大的革命性变革。战后的领导人决心不再重蹈覆辙，永远防止战争的暴行和灾难重演，以及建立一个国际磋商的有效论坛，联合国应运而生。为了重建国际经济体系，减少未来发生的问题，各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了一套规定机构和程序体系，规范国际货币体系，应对金融动荡。当时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片混乱，必须重新开始。旧世界的强权无法再施展以前的影响力，旧的殖民体系随之土崩瓦解，旧的殖民地国家宣布独立，新的国家由此诞生，其中很多国家最终加入联合国。随着国际秩序混乱，出现了两个新的强国，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二战期间的盟国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对未来也各持己见，也都有各自的盟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紧张与日俱增，最终形成冷战。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持续，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二战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结束了70年之后，仍在发挥影响。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